兄姐妹，大家早安。让我们一起先来低头，我们做个祷告哈。亲爱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又能够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啊，因为是你的恩典拣选我们，也让我们众人能够在这里啊一起来敬拜。感谢你赐给我们有弟兄姐妹，感谢你赐给我们有这个教会，有这个属灵的团体，有这个属灵的家。因为主你啊爱我们，使得我们能够啊彼此的在啊一起来成长。主啊，此一刻，当我们众人来到你面前啊，敬拜你，要聆听圣经的话语啊，主啊，就求你亲自的来运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也保守我们四周围的平安啊，让我们能够有一个美好的敬拜，把一切荣耀颂赞也能够归回给你。祷告祈求，侍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啊，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呢，是一段啊很丰富的一段经文哈。我们上次已经啊稍微看过了一下哈。我在这里上次也跟大家说了哈，这一段经文呢，其实可以你看为是描述了保罗的一段的这个属灵的一个历程，然后他把这个历程呢，就是把它写下来，我们稍微把它总结了一下呢，就是有五个方面哈。首先呢，我们就是有个认识基督在这里哈，然后有个得着基督啊，然后有个小的基督哈。然后还有个效法基督，还有追究基督啊，这五个属灵的这个进程吧，我把它称为灵命的五部曲哈啊，认识基督，得着基督，晓得基督效法基督，追求基督。我上一次呢已经跟大家先铺好了那个基础，就是说到认识基督哈耶稣要我们不单只是知道别人怎么认为他是谁。耶稣其实更希望我们自己知道他是谁，而这个认识呢，对我们是灵命的晋升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稍微跟你们分享呢，稍微可能会在就稍微比较晋升一点，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哈，跟主耶稣的基督关系，我想这也是我们追求的方向。我们再回来说一说这个认识基督吧哈，认识基督。那这五部曲呢是渐渐往前走的，当然有时候会循环回来，但是一直是往前走的。那认识基督呢是信徒属灵生命经历的第一个阶段哈，因为我们要有认识才会有进一步的晋升关系，对不对？你如果不认识对方，你不会打算跟他再进一步的交往哈，比如说男女朋友交友恋爱的时候，你如果对对方没有认识的时候，你是很难的哈。就有点用个例子来说，我记得我爸我妈呢是这种状况的，因为我的外祖母呢那时候是挺重男轻女的，觉得生的女孩子呢是将来是嫁人是浪费的，所以不让她读书，不让她什么的。然后呢后来我爸呢那个时候呢就为钱的缘故呢就到处跑哈，在整个婆罗洲岛都跑遍了。然后后来呢就听说这些英国人在文莱那个地方找到有油田哈，所以后来就往那个我们文莱有一个山乡下地方那边跑，他就跟着他们去开小店哈，就是做生意，跟英国人做生意哈，所以就回着他们跑。所以后来有一天就走到那个小乡村里面，就见到我妈，一见就钟情，然后呢但我妈完全没见到他，然后呢他就提亲，然后我外婆当时一听有人要啊，挺好的，立刻就要把他嫁出去哈，然后把我妈吓坏了哈，从来没看过一个人就要嫁给他。后来呢还是我二舅比较好一点，就是他二哥，他说不行，要看过才行，所以就把我妈呢带去偷偷看了他一眼，觉得长得好像还不错，然后就点头，然后就这样哈。那但是后来听我妈说回来呢，那段历程呢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完全不认识对方就要嫁给对方，所以对他们来说这种我们今天很难想象哈，你不认识对方你怎么跟对方一起相处，然后慢慢所以一吵架了吵到现在稍微比较好一点，因为年老相依为命啊现在。那所以我很正常的是我们要先认识才会有这种恋爱才是正常的这种哈，对不对？所以这段经文所说的就是这样。那在这段经文里面他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也要得着基督。 那在这里呢，他描述了他有一个认识的过程。他说在他认识耶稣之后，他的人生观啊，还有价值观，甚至世界观，都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也就是说他转变到什么地步呢？以前他认为有益处的，现在在他眼中觉得有点像粪土，不是说他不好，只是觉得价值上没有以前那么好。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认识了耶稣比他以前认为有益的是更为至宝，更为好。所以这都是你跟我会有的一个经历来的。如果叫你分享，我相信你可以说出来你信主之前还有信主之后这个分别，对不对？你别告诉我你信主那么多年，以前跟现在还是一模一样，一定会不一样的。那世界观的不一样，价值观的不一样，这些是很基本的。那我们每一个人的属灵生命也就是从这个认识主耶稣基督开始。然后我们有了认识基督这个得救的初步经历，然后以后我们就更深的可以往这个经历，从这个起始点开始往前走。得救是耶稣基认识基督的初步，有了初步的认识之后呢，我们就在凡事上更深的去认识基督。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认识不是说一下子就停了，我们靠着认识耶稣基督而开始了这个属灵的生命，我们也是靠着认识基督渐渐的往前走。所以你看我爸妈我妈那种例子，虽然从来不认识，后来结婚之后呢，他们如果说我们就停在那个阶段呢，那就很恐怖。所以就但是后来他们在结婚之后开始有认识了，然后他们慢慢的在一生人当中要慢慢的认识，知道对方的想法。所以像现在我打电话给我妈，我爸身体不好，一问他，我妈已经知道我爸因为身体不好心里的想法是什么，他可以告诉我的你爸爸的想法是怎样。因为我爸爸现在面临一个决定，就是要选择洗肾还是不洗肾。因为医生呢就讲得很直接嘛，就说如果你洗肾你的寿命会缩短，但如果你不洗肾呢你可能会很辛苦。所以现在就是要选择生命的质量还是生命的数量哈。所以我爸就做不了这种决定，那弟兄姐妹呢又不敢自己做决定，因为怕我爸将来这就是埋怨他们，所以现在就想他自己做决定做不了。所以我就打电话给我妈，我妈说你爸做不了决定是因为这个他心里面的想法。所以他知道了我们听了之后才知道原来他心里有个世界呢，是我妈是最清楚，因为他们认识了经过了这种。所以我们就是要晋升的继续往前走啊，认识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用个例子来说，我跟师母呢，我们结婚之前呢，我们认识了六年的，在这六年当中呢，我们一起侍奉，然后甚至有两年多的时间我们一起念神学哈。我们当时念神学念到一个地步呢，老师呢都忍不住有一天找来叫我们到他面前去跟我们说，他说我从来没有看过人可以用眼睛讲话的，我看你们两个在上课的时候呢，你们对望那种眼神是可以讲话的那种，然后就笑了。我说对，因为老师一讲什么东西我立刻会想到教会一件事情，我就看了他一眼，他看了我一眼，我们都会心微笑，就知道是那种哈。 OK， 就是那种。那我们自认为我们应该很懂对方了吧哈，但后来当我们一结婚之后呢，哇，就开始发现原来还有很多不同。为什么呢？因为内心的想法啦，这些生活的习惯呢，你不住在一起你是不知道的哈。然后所以但是经过那么多年来，我们大大小小事情经过之后呢，我们又更认识进入一层，也就是我们跟关系呢又更深层了一些。所以我们跟主的认识也就是这样哈，一开始表面经过一些磨练我们认识多一些，年日久了关系深一些，大风大浪过后呢，你跟主的关系就会更深厚。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注意一点，就是什么呢？如果你信主很多年了，你跟主的关系你发现并没有加深，那么你要注意为什么没有更多的认识主呢？留意我这里所说的认识不只是头脑上不只是神学的造诣上面多一些，而是你跟主的关系有没有更深了一点，这是要注意。因为你知道我们相信主的时候或者信主了好几年之后，我们对神的不能说不是，我们对主的认识不能说不认识了哈，就是说我们信主我们也认识，但是很多时候呢你会发现我们需要有一些其他东西的帮助，比如说我们要需要头脑的帮助， 我们需要感觉的帮助，我们才能够走这条跟主关系的路。我们对于神有一点点的认识，但是在这些一点点的认识之外呢，我们还需要很多思想来帮助我们。啊，没有思想的帮助呢，我有很多时候我们会感觉讲不通，好像没有法子要全走前面的路哈。有时候我们需要有感觉，有没有试过你信主之后你觉得没感觉，你就觉得很难走下去，对不对？啊，我们需要有快乐的感觉，我们需要有哎呀主同在的感觉，啊，我们觉得有这种感觉才能走这种路。但是可能你会发现有一天，当神将他的智慧跟启示的灵赐给我们，将他自己重新的特别的更深的启示给我们的时候，叫我们不再只是认识他，而是能够真的是更深一点的关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呀我知道了，我清楚了，然后你就发现其他这些的帮助就不是太需要哈，我不需要太多的思想来帮助我去确定神在不在，明白我意思吗？我不需要太多的感觉来知道我感觉哎，神真的在不在 ？OK， 就你们能不能说，哎呀，如果我即使没感觉，我都相信神在我身边。我不需要有人来说一篇大道理来说服我，神是爱我的，我都知道神在爱我。OK， 当神给我们这种的时候，即使你就即使全世界的人。都相信有上帝的存在，但是这不会帮助你去相信神多一点，因为你本来就相信。即使全世界人都不相信，也不会摇动你的信心一点，明白我意思吗？因为你本来就已经相信他，不论这些外面的人怎么讲是好是坏，都不会动摇你。弟兄姐妹，只有这样的认识我们才能够站立得住。就像你，我再用一个配偶来说明哈，如果你的配偶你相信他到一个地步，有一天有人来传一些谣言，哎呀说你的先生在外面怎样怎样，说你的太太怎样怎样，你都因为信任他而不会有感觉有威胁。弟兄姐妹，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站立得住。所以我讲的这个认识是我们从这个起始点，但是这个认识弟兄姐妹我们是一直要维持下去，渐渐的知道主更多。最好是到什么地步呢？就是到一个地步，外界的任何东西，你的任何遭遇都不会影响你对主的这个信靠。所以你说哎呀这很难啊，信不是？我说我们可以这样祷告的，耶稣啊感谢你，你对我不再是不认识的神了，我认识你也享受你，求你给我更多的认识你，让外面的这些外界的这些不会声音不会影响我。主耶稣，我要充分的认识你，虽然外面有快乐有痛苦有感觉，但我不论怎样的感觉，我里面都清楚知道你是我的神。就是这个，这是第一步哈，这个第一步已经不容易做了哈。我们现在还讲第一步，有五步。那现在我们看第二步，第二个阶段哈，就我们不单要认识耶稣，但因为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跟着呢，我们会得着基督的，得着基督。在这段经文里面，他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而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要得着基督，当你要得着一样东西的时候，你要怎样？当你想要得到一样东西 ，OK， 如果你想要有一位妻子。你坐在那边等会有妻子出现吗？会，你要去追呀，你要去认识啊，对不对？如果你想要得到文凭，你要怎样？你要努力去读书啊。如果你想要得到一份工作，那你要去找呀。也就是说你要有一个目标。人以什么为目标呢？他也会导致他努力的想达到那个目标。如果你想要吃一顿很好的西餐，那你就会上网去查询一个 在排名榜上排前几名的这个西餐店去找，对不对？如果你没有这个目标，那你就随便麦当劳都可以了，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人要有这个，如果人真的以耶稣基督为他人生的这个追求的目标，认识的目标，那么他很自然就会进到一步，就是会去想要拥有他，就是跟基督的生命更深的走一步哈。那什么是得着基督呢？是不是把他玩弄在我们手掌里面呢？不是的，得着基督呢，就是说你不以你所拥有的这些东西为宝贵，而是要以拥有神的东西而宝贵，就是指到人生的这个你的价值观的问题。所以我们认识基督呢的灵命呢，一开始是从认识慢慢晋升，跟着呢我们会走到一步，我们觉得人生最好的是什么，就是基督，这个就是得着基督。你现在有没有觉得耶稣是最好的？有，但你愿不愿意为耶稣放下一切？这个就是得着基督。那怎么得着呢？其实很简单，你要得着一样东西之前，你就要怎样？根据这段经文说，你要丢弃。那我是一个不喜欢丢东西的人，说来惭愧，我1983年来加拿大，但我的地库里还有1983年的东西，我所以1983年从文莱带来的东西还在我的箱子里面哈。但你问我有没有去看，没看过，将近有20来年没去看那些东西哈。前一阵子因为要找自己的那个移民纸哈，在想在哪里呢，大概就是在那个箱子里面，所以翻竟然有哈，所以才去翻了一下。那问题是我这种不喜欢丢东西的人怎样，我就不会得到新的东西。Okay, 我就不想去买新的东西，因为我说还有旧的东西啊，不舍得去买新的东西就用吧哈。Okay, 你明白我是吧，所以用来用去都是旧东西啊，人家哦这种新东西你可以用了，为什么你还用旧的哈。Okay, 我记得我当时在 UBC 读书地买了一台电脑 XT 哈，大概可能没听过 XT 是什么哈。那个 XT 呢我用了多少年啊，用到大学毕业然后去念神学之前才把它卖掉，7年。那个时候已经出到Pentium嘛，出到什么的，那个速度已经比我的快很多。还有这个视窗出来了，我还是用 DOS， 还是用那个，因为我不舍得丢东西哈，所以就没有。但我又发现，当你舍得丢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得到很多的新东西。当然不是说你要浪费奢侈哈什么的，但你要找到个平衡。再讲到在耶稣的关系里面，有时候我们要学会丢弃哈，丢就是把在属灵生命上面丢才是得的一个秘诀。你不能丢掉你旧的自己，你就不能得到新的自己。你不能丢掉自己的旧有的观念，你就不能得到新的观念。你不能丢掉自己的旧的生命，你就得不到新的生命。那人怎样可以把万事都丢弃呢？就是当人看到自己手中的东西都是粪土不值一文的时候，他就会急忙把它放下。如果你手中抓住你发现、哦、原来是粪土，你会怎样？你甚至拿都可能不拿、哦、所以你会很快的把它丢掉。所以保罗用这个比喻是很传神的，他说现在已经粪土你还要来干嘛哈，所以你应该拿那个更好的。那我们怎么做这种东西呢？就是当一个人认识耶稣是无比的宝贵的时候，他的眼光呢就会改变，人认识了主耶稣，对耶稣的看法就很不一样。然后在很多事上的东西，我们以前自以为了不起的，现在在主的面光之下都黯然失失。以前津津乐道的看为重要的，现在一切都显为很幼稚，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所以就说我们认识他越多，跟他越深关系，我们就发现其实我们跟他的相比，我们是黯然失失的，所以我们就开始要丢掉。所以当你能够越发现多，你越丢掉这种东西，你跟主的关系就会更深一层。耶稣曾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什么？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背十字架就是这个意思。你知道背十字架是什么东西吗？十字架其实就是死刑，也就死刑犯。你如果去想象一个已经知道自己将要被处刑要会死的人，他对人生的看法会是怎样？你给他奔驰，给 给他大房子，给他金银珠宝，对他有没有用？没有用。他甚至可能会跟你说，我愿意把这些全部丢掉来获取一个不会钉十字架的这个机会，对不对？所以他在这里所讲的被十字架，其实就是你的心态，你已经看透这些世上的这些东西。所以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今天有什么要放下，以致你可以去得到他的一些东西。好，我可以跟你讲很多这些，但我今天时间不够，所以就不讲。在我自己个人的这个属灵生命的遭遇里面，其实就是很感谢主给我有机会看见我爱的是什么，然后做了生命的一个调整，然后把这个爱的对象放回去他。当我发现我并不需要真的是放下这些东西，但当我心智里面我愿意放下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发现上帝并没有拿走我那些东西，他反而就是因为我的人生价值观调整好了，我就可以得着他，明白我意思吗？所以基督这个所讲的得着放弃，其实就是你愿不愿意张开手说，神啊，如果你要你可以拿走。当你可以这样做的时候，你对主的认识就不单只是认识，你会得着他，就是你的价值观已经不一样。Okay? 所以换个方式来说，认识基督的第二步呢，这个得着基督就是你的价值观的改变。那我们来看第三个方向，这个有点你会觉得好像很像的。第三个就是要晓得基督。哎，你可能会说啊，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哈，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那你会发现我们之前不是说过认识基督吗？现在又晓得基督，认识跟晓得不是一样的东西吗？其实就是嘛，我认识你跟晓得你其实好像是差不多的东西。但当然你们知道它没那么简单哈。那也就是说这个认识跟这里所说的这个晓得呢是不一样的，因为认识有很多不同的层次，我们对主的认识也是这样。刚才之前我们所说的那个认识呢，是在就是或者说这个晓得呢，是在刚才所说的那个认识上面呢更深一层的一种的经历啊。我们可以这样说，晓得基督是真正的认识，或者说这个晓得呢是有经历的。那个知道呢，认识呢，可能就是在你的意志上，生命里你已经说服自己，你已经在这个属灵的生命里面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摇动你对他的信靠。但是这里所讲的晓得呢，是更进一步的去跟他有经历的。那今天很多人知道基督，但是并不晓得基督。而真正的认识基督，晓得基督，能有经历过他的也不是太多。所以真正的认识就是跟基督联合，爱他了，侍奉他，遵行他的旨意。我们因此不但得到的不只是称义永生而是能够长大成人。总而言之，小认识基督不是静止的，而是进行不息的，经常进行。然后进到这个小的基督的时候，我们是在生命里面是跟他有经历。那刚才我已经讲了，你可能会觉得牧师好像有点矛盾，你又说不要感觉不要什么的，但这个小的基督不是说因为你要有感觉 而去有这种经历，而是在你跟他的认识之后，你认识他 OK， 你对他有一个完全的有一个足够的了解之后，你的信心不致动摇之后，你会发现你的价值观开始改变。然后价值观开始改变了，你就会发现怎么样，你的经历就来了，你的体会就来了，你看事情就很不一样，你去 观察每一件事情都很不一样。那我这一个过去那个礼拜呢，因为有机会要去 Carey 神学院呢，我们三个老师三个人一起合作教一门课，然后那门课呢，其实是讲到一种神学反思的一种方法哈，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有一些个案提出来，然后你怎样从你的信仰角度去看，你会发现呢，你对圣经的了解跟你跟耶稣的关系，对你去做对他们去做这个功课去反思呢，是有点分别的，至少速度上有分别。就是一个个案一下子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怎么用一个基督教的价值观世界观去衡量呢？是有点不一样的。就是你刚信主的人跟一个已经就是灵命很深的人呢，他们去分析这个东西呢，是结论出来可能会很不一样，而且特别速度上面很不一样。如果是没有这种经历的，他要很慢去慢慢思考，但是已经很熟的，因为他世界观就是这样，所以他整个一看呢，他已经可以很快的分析出这个事情好不好，能不能做，合不合神的心意，明白为什么？所以这个就是因为他有这种的经历，他开始比较全面。当然在这里所晓的晓得呢，他特别强调两个方面哈，就是晓得基督复活的大能，还有晓得这个和他一同受苦。那总结这两个晓得，保罗的意思就是说，真正的认识主就是晓得基督，就是在信主的人一方面对主的复活要把握，经历过主的复活的影响能力，而在生命当中愿意跟一同受苦。所以这个讲的是经历，你是不是认识耶稣到一个地步，你愿意跟他一起经历不单是他的复活的能力，还也跟他一起经历他的受苦，你也不介意。但经历复活大能我们高兴，经历受苦我们愿不愿意？所以也就是说，在这种的情况底下，怎么分别出来一个人有没有真的晓得主呢？就是在他受苦的时候你最容易看得出来了。当一个人在受苦的时候，他能够虽然感到苦但又不觉得苦，这就是我所讲的那种晓得基督的人。所以有时候你去病房里面去看那些病重的一些弟兄姐妹，一些信主的人，你就可以看出他的生命的那一种的不一样。就像我以前很喜欢讲的那个故事，我做牧者到目前为止，就是跟我一样做牧师传道人的，就是好朋友，其实知心的朋友其实是不多的，因为在做传道人的圈子当中，能够跟你谈得来，能够就是你们就是能够是不多的哈，所以我就很珍惜那些能够跟我一起大家是好朋友的那种牧者。那但是很不幸的就是在我开始牧会到现在呢，其中有两个跟我很好都死掉了，就剩下我一个人。然后其中有一个就他们都先归家，就神上帝先把他们接走了。然后其中有一位呢，就是我上次有跟你们分享过的一个林牧师哈。林牧师我认识他，就是很奇怪，我们两个一见如故，他跟我年龄差不多，我们一见他比我大一点，我们一见如故。然后呢，虽然不是经常见面，但是都能够很一见面就能够谈得来。所以后来呢，他临终的时候还留下话呢，就是说他要扶他棺木的其中一个一定要是我。所以我当时是他安息礼拜那一天，我是从 Edmonton 看了家人特别飞回来，当时就下飞机立刻就去他的安息礼拜，因为我也觉得很荣幸能够为他做这个事情。他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体会是什么呢？我记得当时就是病重垂危，医生已经告诉他家人说他就不行了，然后他家人就告诉我们林牧师不行了，你们有机会的就要来看他。所以当时呢就开过去这个 Eagle Ridge Hospital 去看他。我去看他，我一边开车的时候一边在已经在想，哎呀，怎么安慰他，怎么去跟他讲话。这你知道，就是因为不知道他是怎么想法，然后你又不知道要跟他说什么。然后我一进去呢，我都还没想好要跟他说什么，他一看到我，他就不行不行，你来，然后笑脸迎我，垂死病人笑脸迎我，然后他就说，哎呀，我听说你们最近买了教堂，就我们买了教堂，那是04年，03年， 他说，哎，你们这怎么样啊？我一直在为你们祷告。好，我说你为我们祷告什么？他说，哎呀，因为我过去的经历告诉我，每次教堂一有教会一有买教堂的事情、建堂的事情，很多时候都会有意见不同，意见不同就会导致分裂。所以我怕你们的教会有这种事情发生，所以一直为你们的教会祷告。你知道我当时一听的时候，我真的特别感动。我是准备来安慰他的，但他却来安慰我。所以后来我也开始释放出来，然后就跟他有谈有笑，然后他还说，哎，你多大，我多大，我们讲啊，他说那哦，我比你大一点，不过我先走了哈，就是我先走一步。然后我们在那边聊天的时候，就好像他要去旅游，我们先讲好将来怎么见面，然后就是他先走一步，他先去看一下，然后整个很不一样。弟兄姐妹，我跟你说，小的基督的人就是这个样子，他不能认识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影响他，他可以丢弃万事来得着他，他甚至晓得他在受苦受难当中，他愿意一起去经历主的复活，他也愿意一起去经历主的受苦，甚至主的受苦 受死，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主。弟兄姐妹，但我所讲的好像很笼统，有时候你不大能体会，但我只是想我们是有这个历程的，就是我们先认识他，然后我们去得想要，我们会得着他，然后我们会经历他，在你的顺境逆境当中我们去经历他。然后在这些阶段之中呢，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其实像是神给我们这种经历，或者我们也不介意经过这种经历，我们是想要得到什么呢？第四点，就是我们要效法基督。你知道罗马书有一句话，他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听过这句话吧哈？我们这段经文通常是用来解释说，哎呀，你别担心，你现在有个苦难，然后这个苦难之后万事会效力，会让你怎样苦尽甘来哈。比如说你的女朋友不要你了，哎，没关系，你难受不要关没关系，但是你就相信这件事情一定会带来，可能会让你变得更人更好一点，然后呢，哎，然后你就会变得怎样，然后就更吸引女孩子哈，然后女孩子会更喜欢你，然后将来你会有一个更好的女朋友。 OK， 万事互相效力嘛。 OK， 我们就这样解释，就你如果有一些东西失去了，他会给你哈。我们通常这样来解释，有没有错？其实没错，但是那段经文呢，其实主要不是讲东西的。那经文所说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益处，得什么益处呢？不是失去得来的那种益处，是更像主耶稣基督的益处。好，万事都互相效力，你遭遇的失去女朋友啊，婚姻出状况啊，或者是苦难啊，病痛啊什么的，这些可能会令你失去的你会还会得回来，没错，但是真正的最后的目的是什么？一定可以得到的，就经过这些的经历，你会生命被塑造的更像主耶稣基督。 这就是这里所讲的效法基督，是指我们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被塑造成跟耶稣基督更像就是你的想法会更像他，你的做法会更像他，你会有主的谦卑，你会有主的爱心，你会有主的这些生命从你的生命里面流露出来。这是个灵性的过程，我们的老我哈，因为经历主之后就开始慢慢的就被转变成为越来越像基督的那个样式。因为你要知道，如果你爱一个人，你一定会愿意为他做很多事情的，对不对？同样，如果你爱主的话，你也会愿意为主付上一切，甚至为他受苦。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呢，你就会越来越像他，这是我们一生人要追求的目标。据说呢，我们中国古代有一位书法家王羲之啊，他很羡慕他的父亲能够写的对不起，应该是王羲之是书法家，对，他的儿子叫王献之 OK， 儿子呢就很羡慕爸爸大书法家写的一手好字，所以就学他父亲写字。有一天他觉得自己写字已经写得很不错了，就写了一篇给他的父亲看。谁知道父亲看完之后呢，啊，古代的爸爸了哈，看完之后就点了一点而已哈，给了一点，然后又不告诉他是什么意思。然后儿子就很纳闷，哎，爸爸看完我这篇文章为什么只看点了一点，然后看来看去看不懂。哎，还是妈妈比较认识老公，认识他的爸爸哈。哎，儿子，我来解释给你听，你爸爸没告诉你 OK， 其实他点字点的意思是什么呢？我太了解他了，他点字点呢就是告诉你，你写的字只有一点像他、okay。 还要猜谜，也就是说你还要继续的练习学习啊，弟兄姐妹，虽然我不建议爸爸跟儿子沟通用一点啊这种猜谜的方式，但我想告诉你，其实这个王羲之想他儿子，他儿子想要效法他，要学父亲的真传，他要不断的仿效父亲。现在到了一点点，但是还有很多要努力。其实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永远不能停止，我们要认识他，去到一个地步，我们不会受外界的影响，我们对耶稣的信心。然后呢，我们要去得着他，就是说你有没有一个价值观的改变。然后我们要去晓得他，就是跟他有这个经历，然后呢我们去效法他，我们就越来越变得像耶稣。Okay？ 然后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最后一个你会发现很奇怪，好像应该是摆在效法基督前面。最后一个是追求基督，我们不是追求基督才会变成效法他吗？不是，效法讲的是你去仿效他，去更像主耶稣基督。但是这个你能不能达成这前面这四步呢？跟后面这一步就很有关系了，因为最后这一步所讲的是你要追求基督，要有一个心智继续往这个阶段去追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哈，12到14节，我来读双数节，你们读单数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向这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那属灵的生命，弟兄姐妹，跟主的关系，我们常说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对，船在逆水行舟，你说哎呀我累了，我就等一等，怎样再走，你一等就怎样就滑下去了，所以你要拼命往上走。 你开车往这个 SFU 山上走也是一样，你有没有发现那些车走上山的特别快一点，因为油门要踩多一点，因为踩 不再踩了你就上不去，甚至可能会倒退。所以属灵的生命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追求跟基督有更深的关系，从认识到得着，晓得效法，一个以耶稣基督为人生目标，是要全力以赴的一个追求，达到主要我们达到的地步。那怎样去完成这个属灵的这个前面四个阶段呢？最后一个阶段教我们的就是要有这个努力的追求，所以我把它放在一起哈。没有最后一个，就你做不了前面三个四个。OK， 那这个怎么追求呢？他这里提出了四个点叫我们注意的。第一个呢，就是不自满。他说：“我不是以为已经得着了。”就说你不要以为你已经得着了，属灵的生命是要往前走的。不自满才会怎样？有进步的空间，才会有进步的可能。别以为上了一点神学，或者看了一些书，哎，我已经完全能够了解神了。有些人就看了一点点，知道了一点点，就以为我已经把神给摸透了。然后其实你会发现，其实自己只知道一点点。就是 以前在教会的时候，一开始上主日学，上完之后，觉得知道很多。然后呢，后来去跟外面的人一谈，哦，那些资深基督徒一谈，哦，原来他知道比我很多。后来跟着他们看的属灵书籍多了，以为自己知道都很多。然后再去神学院一去看，哦，这个大海。然后随便一个神学生哈，教授，挺厉害的哈。像我当时记得印象最深刻，去到维珍神学院上那个 J.I. Packer 那堂课，J.I. Packer 可以这样，你问他一个问题，他可以告诉你在谁谁谁所写的那一本书，在哪一本书的第几章第几页了，还可以讲到第几页，里面有一段话，那段话就是你要的答案。哇，说这个人记性怎么那么好，很恐怖，就是。你知道吗？那些书很多的，那么厚的，他可以记得哪一章、哪一个 page、哪一页，然后告诉你哪一段那段话是 OK，他就觉得哎呀，自己真的是井底之蛙。然后呢，后来念完神学之后，然后出来牧会，然后有时候觉得知道挺多，然后有时呢一去上上课，一发现哇，自己知道的原来还是那么少，原来这边知道的很多。你会发现这种知识的东西是很多，但在属灵上面的知识也是一样。永远你都学不完，所以不要自满，这是保罗所说的，不要以为我们什么都懂，我们总是有可以进步的地方，所以谦卑是好的，你旁边的人可能会给你一些你可能都想不到的一些的答案，像有时候我跟我女儿聊天，聊，现在她有时候会给一些建议，我都没想过的，我说哇，挺厉害的，她的那个处事的方法，有时候就是个盲点。他一讲之后，也对哈，这种处事方法，然后就是你会发现，原来连个小孩子都可以教你，人其实是很有限，人其实是很多东西都不懂，特别我们年龄越来越大呢，思想越来越慢呢，我们有时候要让年轻人的话呢来提醒我们哈，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他们的看法可能会比我们更好，那在属灵生命也是这样。在这个属灵的追求，我们永远不能停在那里啊！也神会有很多的东西给我们。第二样呢，他说我们要竭力追求，你要追才会有进，对不对？才会向前。属灵的追求是无止境，谁肯不断跑，谁就会进步，会竭力有进步。然后呢，他说向着标杆，就是我说的要有目标。保罗曾经。最后的时候，他说：“当跑的路我跑尽了，但你知道，我们有时候走了很多冤枉路，受了很多不要的这些愁苦，就是忘了耶稣是我们的目标。在人生路当中，你现在是做生意的也好，你现在是读书的也好，你现在是创业的也好，还是你是打工的也好，我们都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成为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是所做的这些的东西，最后的背后其实就是。”追求着耶稣基督那个方向去走，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按部就班。他说，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什么地步行，就是说，不要一步登天，但是你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在属灵生命的追求就是这样。我们要追求基督，是按照不骄傲、不自满、竭力的追求，向着标杆目标前。往前跑，然后我们是按部就班的一直往前走。然后再讲讲我这一次在 Carry 上个礼拜在 Carry 教书的这个一些的感想。我们这次呢是有三个老师一起教，一位呢是 Carry 的教授，一个是我，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位弟兄。而这位弟兄呢，我是已经认识他很久的，但我们不是同一个团契，但我们是同一个教会，就是以前我青年时代。我大学时代去的那个教会，那位弟兄也是在那个教会，然后他也是但是我们不是一个团契，我是稍微在因为当时他去教会比较早一点，但是他年龄比我小一点哈，他是当时是在这个我在大学的时候，他是在中学的时候，我们差了几年，然后我们是不同的团契。但是这一次见面呢，虽然大家以前不是很熟，大家知道，但是就是这聊得挺好，因为我们都是同一个教会来的，我们都同一个牧师师母同一对牧师夫妇黄牧师师母底下带出来的，所以我们在谈的时候特别有很多感恩的事情，因为想到我们以前这个教会里面怎样成长，怎样认识我们都是，所以我们都是走过那个 这个路程哈，不但是人生路程，也是灵命的路程哈。然后在教书的时候，我在听他讲课的时候，我有点反思他。我在讲课的时候，我估计他也有点反思哈，然后就想回的很多事情哈。我当时看他的时候，我的想法就是啊、哦，就是哇，很欣赏这位弟兄哈。以前看他好像很安静，但他一上去呢，就整个火起来哈。然后讲的东西哈，就是头头是道，讲的挺好。我说啊，真的很不简单哈。然后回去还跟师母分享，我说哎呀，真的想不到他就是其实挺不错的。然后后来昨天呢，我就收到他寄来一封 email， 然后他讲的东西跟我讲的是一模一样，就是我看他的那个跟他看我的是一样的。他就说哎呀，他说我看到你在那边的时候，我就回想起以前在教会的时候，记得以前在青年团契的时候，好像看过有一次你去做一些什么的，去在团契里面主领一些什么，可能是演话剧吧。我当时是我后来想来想去，我在教会里面曾经做过一件事情，就演一个话剧，就是扮那个被耶稣医好的那个瘸腿的那个，被四个人搬去耶稣面前被医好的那个，还穿着短裤跑来跑去哈。在这看过我那个，然后他说但想不到现在就是在看你在上面呢，就是其实我们的感觉都是一样，其实就是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当时其实都不起眼，我们当时呢其实都是不知道将来会怎样，但现在回头看，我们现在都能够在上面，大家彼此欣赏对方所做的东西，其实不只是说觉得对方好，而是觉得神很好。为什么呢？神改变我们，使我们能够变成不同的人。我们都经过同，我们走的路虽然是有点不一样，但现在又重新在交叉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神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去认识他，有机会去得着他，经历他，去效法他。然后我这次最大的感触就是说，这个过程不能停，这个过程呢要继续的往下去。因为可能过了若干年后，我们再回头又再碰面的时候，希望我看到你有进步，你看到我有进步，就是那一种感觉。神是带领我们向着标杆按部就班的那一位，其实就看我们的生命里面，神其实就是很努力的带着我们按部就班的，他没有急，他让我们有这个经历，然后他向着标杆子跑。我们以为是我们在向着这个标杆跑，其实是神带着我们去完成这个标杆的目的。所以不要以为你是达不到的目标，但我们要努力。就是我看他看我的时候，我想我们的感觉，其实我看那个他的心里面，其实我们的想法是很像，因为我们都是因为看到我们本来是怎样的人，现在可以成为这样的人，然后我们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所以我们知道可以。所以我现在也想鼓励大家，就是这位弟兄也好，我也好，我们都能够这样经历。我相信神也是给我们有这样的经历，你其实你可能也可以说出你这样的经历。 所以弟兄姐妹，要一个属灵的生命的进程，就必须有属灵生命的操练进步的这个决心。我们要有一个属灵的饮食习惯，我们就操练我们的属灵生命，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今天我送给你们这五个灵命的这个属灵的五部曲哈，五个阶梯，让我们一起努力竭力追求按部就班的以认识基督、得着基督、晓得基督、效法基督为目标，不要自满，按部就班的向着这个目标竭力追求。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跟基督建立一个更深层的关系，以致我们有一个更像主的生命。在你人生的遭遇里面，不论是大风大浪还是风平浪静，不论是在风风雨雨还是平平安安，你都一样的能够很稳妥的像保罗在腓立比书写的时候，他是在监牢里面，他有那种平安感，有喜乐，我们也一样可以有这种喜乐。我能给你们的礼物大概就是这样，就是希望，因为每个人的遭遇每个人要去面对的，但我能给你的就是这样，鼓励你们。表面上看起来这个属灵生命好像我们自己要去做很多的事情，但其实背后你在看 当你去做的时候，神会按部就班的、竭力的，让你能够完成这个目标。Okay?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是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总是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你，求主你就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你，更加的得着你，更加的晓得你，更加的像你，更加的能够有这种继续往前走的决心。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立定心志，来，让我们一起。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好，让我们一起先来低头，我们做个祷告哈。亲爱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是你的恩典呼召我们、拯救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你。天父， 我在这里就恳求你的恩典丰丰富富的临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在属灵的生命里，我们对你的认识不只是在头脑上，而且是能够是在心里，让我们不只是在感觉上，而是在真理中，让我们对你的认识是更使得我们更像你，也让我们有一生追求你的这些目标啊。主啊，此一刻当我们来看你的圣经的时候，求你就赐给我们启示的灵帮助我们去能够看见你话语里面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说话。我们感谢你，我们将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各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今天你的属灵生命是在哪一个阶段哈，因为我们每个人信主的年日可能都不一样。但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呢，我们的跟主的关系呢是一步一步的往前走的哈，所以这个是很自然要发生的事情。所以今天呢，我给了大家从腓立比书保罗所写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呢给了一个应该可以说是保罗自己在这里行间表达出来的一个他属灵这个生命里面的一些阶段吧哈，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五个阶梯，也可以称为把它称为 五部曲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哈。当然这个五部曲又可以重新的巡回回来就是再重新开始哈。所以我今天给你们的就是这个，今天所讲的稍微可能会比较某一方面会可能比较深奥一点哈，但是我希望能够尽量的说明给大家听哈，可能如果我尽量的就是深入浅出的来告诉大家哈。因为保罗的这一段经文呢其实是段说到属灵生命很深奥的一段经文来的，所以这是今天想给你们的。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刚才说了他描述了保罗的属灵经历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如果你仔细看呢，我上次也跟你们分享了有五个方面要注意的哈。一个就是认识哈，就认识主耶稣，然后呢跟着呢就是这个动词来说哈，它是要得着基督，然后得着基督呢跟着呢是晓得基督哈。哎，你说认识跟晓得有不同吗？是有不同的，等一下跟你们分享。然后还有呢跟着就是要效法效法他的使，效法基督，然后最后呢是有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追求基督，是在这里是追求基督。所以如果总结来说呢，就是这五部曲呢就是认识基督、得着基督、晓得基督、效法基督、追求基督那你可能会觉得第五应该是在第四之前，但是它次序呢却是第四跟这个效法基督才到追求基督。那它这整个编排是有什么道理呢？我们跟你们一起分享哈。那上一次我也稍微跟你们说了一下认识基督哈，我那时是跟你们铺了一个基础的认识哈，讲到认识基督耶稣曾经问门徒说，你们说人家说我是谁哈，然后再问你们说我是谁。所以耶稣呢很在意的不只是我们知道别人怎样说他，他其实很在意的我们是怎样来看他，他很在意我们跟他的关系，他很在意我们跟他的交情，他在意的不是别人怎么样，是我们怎样。所以别人不能代替我们敬拜神我们的父母亲不能代替我们去跟神建立关系哈，我们牧师不能代替我们去跟耶稣建立关系，我们自己要跟耶稣建立关系。就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跟耶稣认识是很重要的。 所以现在呢，这里我们再来看这个认识基督更深一层的经历哈，就是说认识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哈。如果你要认识某人，或者你要深入的知道某人，你一定要对他有所认识才行，对不对啊？或者是你一位女生要嫁给一位男生，他对这个男生如果一点认识都没有，你说他能嫁不嫁得成？那大概不太容易哈，是除非像以前我们那种时代，是说那种复婚呐、啊，就是子父为婚的那种哈，就是不认识都可以结婚那种哈。我爸爸妈妈就是那一种哈，等一下我跟你们讲他的情况是怎样哈。那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哈，讲到认识基督啊，他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那保罗在这里所描述的是一个他认识的过程，他说他认识了耶稣后，他的人生观价值观有个很大的转变哈。以前有益处的万事，如今在他眼中都看作粪土，因为他认识耶稣是至宝。也就是说，在他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改变之前呢，是因为他先认识了耶稣，然后导致他有这种的改变哈。所以在这种改变之前呢，认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这是你跟我都会有的经历哈。如果叫你分享你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的生命改变，我估计你一定能够说出一些东西来，对不对？你别告诉我你信主那么多年之后没改变，肯定有的。你想想你信主之前你是怎样怎样的，然后你信主之后你是怎样怎样的，一定会有点不同的，对不对？你的生命观、你的世界观、你的价值观是会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的改变。所以这是很基本的，我们每一个人的属灵生命都会有的。但是这些东西从哪里来呢？都是从认识主耶稣基督而来。所以也就是说，认识主耶稣基督是我们初步的经历哈。我以前看过一幅图哈，就是他画了一座冰山，漂浮在海上的那些冰山，有没有看过？冰山你看到很漂亮，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冰山哈。我看过，我以前在纽芬兰读书的时候有一次飘来一块冰山哈，它就飘到我们的海岸边，然后就是远远的，然后你看到有一条船就开到它的旁边，然后就小小的，然后这个冰山很大，所以你就像一座岛一样。然后呢，但是你要知道你肉眼看也看到的这个呢，其实还是一个小部分。为什么呢？因为在海底它的底下呢有一块很大块的冰，你是看不见的。所以我们信耶稣呢，有一幅图呢，他就说我们信主呢只是冰山的一角，然后我们还要往前走的呢还有一大段的路哈。但这个基本是从哪里来呢？是从认识开始的，没有认识呢就不能晋升，但当认识之后呢，我们才可以走到有这种生命这种的改变啊，这种的那一步哈。所以认识是很重要，但认识是不能停的，我们要不断的加深。就是说你信主那一刻你对主已经有点认识了，但我希望呢我们继续的往前，对主的认识是更加的与日接近的哈。我刚才讲到我爸妈哈，我妈妈呢就是那个时代呢，就是我的外婆吧哈，外祖母，是一个很重男轻女的这种概念来的。所以我妈呢是从小呢就是觉得生出来呢就是从小就是不被重视的那一个哥哥啊全部都哥哥弟弟都能够读书，我妈是不能读书的。因为我外婆的想法就是说女孩子读完书是浪费的，然后呢她将来都是要嫁人的，是送给人的，这些就是这个。所以我妈从来没读过书。然后呢后来我爸是怎么认识我妈呢？是怎么娶她的呢？是因为我爸呢当时呢就是因为他是从漂洋，就是 OK， 就是我祖父他们从中国大陆要去到文莱这个地方的时候，途经马来西亚，在南海上的时候，他的太太就是我的祖母吧哈，他就临盆就把我爸爸给生了下来。所以他是在据说是海上出生的，所以没有出生子，什么都没有。然后出生子之后不久呢，我祖母就过世了，然后我祖父就带着一个小婴孩呢，就 就坐船来到文莱这个地方，然后就把他带到大森林里面去种东西，然后就这样养大的。所以我爸从小呢就是在森林里面长大，然后就是他也曾经跟那些猎头族的一起住过哈、啊，什么都行都有。然后他后来就是因为你知道当时那一代的人呢，他们会往哪里跑呢？主要就是为钱的缘故哈、啊，看到哪里听到哪里有生意做呢，他们就做哪一种生意哈、啊。啊，那时候二战的时候听说橡胶赚钱就去种橡胶哈、啊，后来二战过后听说石油赚钱就跟着那些英国人到处跑哈、啊，英国人走到哪里去赚油井呢，他们就在旁边开一个小店，然后做那种钱上赚那种钱，所以我爸就跟着跑，后来跑不就跑到文莱，因为当时听说文莱有石油出产哈，所以英国人就来钻油井，所以他们就跟着那些英国人就走到我妈的那个乡下。然后有一天呢就在那边就看到我妈出现在他面前，看了一眼就一见钟情，就喜欢了他哈，然后就打探一下是谁谁谁的女儿，然后就去提亲。然后一提亲呢，我的祖母呢，外祖母呢一听就很高兴，哎呀，有人要哎，啊，反正养他都是浪费的哈，所以就嫁吧，就说要把他嫁给我爸。我妈就吓坏了，从来没见过这个人，一脸都没见过啊，就是这样就说要把他嫁出去哈。那当然他又不敢就是反抗妈妈的意见哈，那但是还是二哥比较好一点，就是我二舅父，我二哥就说不行。他连看都没看过就嫁，这个不行，我们也不能让他这样。所以就有一天就偷偷带了我妈呢，偷偷的就瞧了我爸一眼，背后偷偷瞧了一眼，然后看完之后你觉得可以吗？我妈看觉得人好像长得还不错，可以哈，就这样点头，然后就嫁了。所以他们是完全没有认识的基础就结婚了。那这样没有认识的基础一结婚就怎样，很麻烦呢，就吵架哈。我从我出生到现在我都看他们在吵架哈，好像还没停过。不过现在吵架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习惯哈，因为从他们那种他们那种乐趣哈。那所以他们是这种的样子 OK 不认识的，但是呢日子还是有功的，对不对？他们虽然是这样慢慢的培养感情。那我妈曾经有一次跟我说，我说当时如果不是为你们这几个，我早就跟他离婚了哈。就是我听了就很惊讶，然后妈妈原来心里面有那么多的这种不满哈。那但最近呢，我就觉得，哎，其实经过了那么多年，他们经过了那么多磨练，风风雨雨啊，表面上还有一些摩擦，但其实内地里因为他们的认识呢，他们还是有一种感情在里面的。像我爸呢，最近就是他的肾功能已经剩下10%了。然后全身都是毒素哈，就出不来，然后全身就很痛，很就浮肿什么的。然后呢医生一直给他吃药说不行了，然后医生最后就叫了他来，然后找了我弟弟啊，他有姐姐，他们就跟他说，你们有两个选择的，一个选择呢就是让他洗肾，这个洗肾呢一个礼拜要去3次，每次大概几个小时，然后他会很不方便，他以前自由往来这种生活可能要改一下啊，但是他就会很舒服，就是但是他寿命会缩短哈，因为老人家重洗肾折腾哈。但如果他不洗肾呢，他就怎样呢，他就会全身很他可能命可能会活得稍微比较长一点，但是呢他身体会怎样，就会很痛很不舒服很什么 OK 这种。所以他说你们要做个决定，要不要帮他洗肾，然后就告诉他了。然后我弟弟啊姐姐他们全部都不敢做这个决定，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爸很会埋怨人的，如果你跟他做了个决定，然后他发现不对，然后以后大家就成为罪人哈，所以大家不敢做决定，最后大家就是模棱两可，就说爸爸你做决定了，你做决定了 OK 好，爸爸说我做决定，但是他做决定了，最后呢他决定不了，你们帮我做决定 OK。 所以他们现在在僵局当中。所以有一天我就打给我妈，我就跟我妈聊天哒哒哒哒，就讲到你爸，然后他说其实啊你爸为什么做不了这个决定呢，是因为他心里面有一些想法，他就跟我分析我爸爸的想法。然后在他分析当中，我觉得我妈挺了解我爸的哈，就是那么几十年来在一起，从不认识到现在，他们开始有一种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可能都不是太清楚的，其实在他们两个人的当中有一种默契，他们是彼此了解。弟兄姐妹，我们跟主的认识关系也是这样 OK。 Okay. 我们是随着一开始可能只是一个很表面勉强的在一起，甚至但经过了一些磨练，认识多了一些，年日久了，关系多一些，大风大浪之后，你再回头看，哎，其实，哎，对主的认识还是挺多的，有进步的，有不同的。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你要留意一件事情，就是你信主那么多年了，你跟耶稣的关系有没有加深呢？啊，如果你发现，哎，我信主那么多年，我跟他关系，我对他认识还是只是停留在这个层面上面，那你要注意，为什么没有认识更多一点呢？那留意我这里所说的，不只是头脑上的那种认识哈，神学的造诣哈，而是你跟主的关系有没有一种默契，一种更深一层的关系，或者用这个方法来描述我建议的那种认识是什么认识哈。你让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或者信主了很多年以后，我们对神的认识不可以说是没有哈，是有的。但你会发现，我们对主的认识有时候需要有一些旁边的东西的帮助，比如说头脑上的帮助 ，OK， 或者一些感觉上的帮助，我们才能够继续走下去。意思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对神的认识呢，是有的，但是我们需要有一点思想来帮助我们去加强我们的信心啊。我们需要有很多的这种外面的这种声音来提醒我们神是很好的很好的，来然后提醒我们，或者我们需要有一种感觉，我们需要，哎呀，感觉常常有感觉神同在的那种感觉，或者要感觉到神令我们很快乐那种感觉，我们才可以相信。但我是这里所讲的认识呢，就是你能不能有一天你说，哎呀，没有别人告诉我神是怎样怎样的好，我都知道神很好。没有这种感觉，让我感觉神很实在，我都知道神很实在。Okay? 我不需要有一些外面的东西声音来让我的信心更增强。我也不会因为别人外面的人怎么说基督教不好，圣经不好，神不好，而影响我对神的信心。弟兄姐妹，我所讲的就是我们对主的认识，我们要晋升到这一种的地步。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对主这样的认识，如果你没有的话，我是建议你可以祷告求的。你说，主啊，感谢你，我以前对你是不认识的，但我现在开始认识你，但是我认识你，我要更深一步，给我一个不会容易摇动的思想，我要认识你，虽然外面有很多的快乐，有很多的痛苦，有很多的感觉，但不管感觉怎样，不论是喜乐还是忧愁，我都清清楚楚的认识你，知道你是神，不受影响。所以我在这里所讲的保罗的第一步，是我们从认识开始，但认识要晋升到一步什么地步，就是你对他的认识不受外界影响，就是不需要凭感觉，不需要凭不需要凭思维不需要太靠这些东西就像我刚才在主日学里面我有跟他分享过我说我在1992年的时候，那段是我灵命呢是天天有感觉，天天有体会的那种日子我一祷告就感觉神在身边，然后有声音有什么的。然后我记得在那段日子呢，我就有一天我就开车去 UBC 去维珍神学院去上神学课。我就记得我刚时开到那个一进到 UBC 那边不是有个高尔夫球场吗？我一进到那边的时候，突然间我正在思考这个我说是我最近日子挺多经历的然后就是跟神关系挺不错的。突然间脑海子里出现一个概念，很清楚的，他我已经能够那么多感觉了，我还需要去追求那么多知识上的东西吗？明白说，我已经有那么多感觉了，还需要再去读那么多圣经吗？我已经有那么多的体会了，我还需要再去追求这些？突然间觉得这些知识好像不屑一顾，感觉强过它。但当时我有这个概念的时候，突然间觉得很恐怖。我发现原来当你有体会有感觉的时候， 它会取代你对真理的渴慕，它会凌驾在它上面。所以那一天呢，我后来我就做了个决定，我说神啊，我不要追求感觉，我是宁可有真理没有感觉，明白我是吗？我是宁可如果有一天我完全感觉不到神的存在，他都不会影响我对神的信靠。如果有一天你遭遇一些事情的时候，你都经历不到神，你仍然相不相信神呢？这是我在思考的东西。我发现在那一刻我的感觉可能会令我会不相信神的，所以那天我做了个决定，我说我不要再靠感觉。那我喜不喜欢感觉？喜欢，但我不追求它了。我说我现在追求的是，我即使我在我的人生当中我祷告你都不应允我，我都还是相信你。 OK， 弟兄姐妹，当你知道神是怎样的时候，你可以走出这一步。但你又发现神很有恩典，当你这样追求的时候，神并不会把你的感觉完全拿走，他还是会给，在你需要的时候他会给你，但是不要让他放在你的前面啊，而要把你对主的认识，不要受外界的影响。这是我提议大家可以追求的一个目标，明白我意思哈，就是追求的这个方向。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你就会得着基督的，这是第二个阶段哈。第二个阶段，什么是得着基督？我们一起来看哈，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第八到第九节，我来读第八节，请你们读第九节哈。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那为要得着基督，得着那我问了，通常你想得着一样东西，你要做些什么才会得着？比如说你想得着一位妻子，或者先不讲妻子吧，你想得到一位女朋友，你应该做点什么事情才会得到一个女朋友？你要追呀，对不对？要送花呀，巧克力呀，那种哈 ，OK， 就是要陪他呀。当你要得到文凭的时候，你要做点什么？要学习啦，要用功啊，要考试啦，对不对？当你想要得到一份好工作，你要怎样？除了好学习之外，你还要去找啊，对不对？你不能坐在那里就有一份工作从天上掉下来给你啊，给你这份工作，所以你要去做啊，去。这样对不对？当你要这样去做的时候，你要有一些放下的，就放下你的，可能你说哎呀，我想追个女朋友，但是我又很怕羞，那你因为怕羞不敢追，你就永远得不到。但你如果要追，你就要怎样？放下什么？放下面子啦， OK， 然后放下一点金钱啦，因为买巧克力买花要给钱啦，请吃饭啦，对不对？所以你要放下一些东西。所以也就是说得着的时候你一定要怎样？你要有个想法要去，然后当你去的时候你要怎样？你要有放下才能够得着，对不对？而在属灵方面也是这样，你要放下你才可以往前走，然后你要放下你才拿到新的东西。特别在属灵的生命也是，我们不把旧的东西丢掉就拿不到新的东西。那我是一个比较不喜欢丢东西的人哈，我都说起来都有点不好意思。我家的地库里面呢，我1983年来加拿大的，我1983年的东西还在。Okay， 我那个1983年带来那个箱子还在那边，那个皮夹。最近是去很少去，我基本上这20年来是没有去看过他的啦。最近呢是去看了一下，为什么呢？要找我的那个移民纸哈。我有一天在想，我的移民来的那个政府给我那张纸在哪里呢？想来想去想不到，可能在1983年那个箱子里面，然后就一打开果然在里面，所以就翻了一下而已。那所以我有很多旧东西在我的地库里面。那你知道不喜欢丢东西的人有什么不好处？不喜欢丢东西的人就不会有新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我就不会要去买新东西哈。 我的东西就用得很旧很残旧，用的实在不行，要没得用的时候才会去，甚至我有时候用坏了的东西我还放在我的家里面、okay? 就是不喜欢丢东西，这是问题。我记得我当时在大学读的时候，刚刚当时电脑刚出来，我就花了一笔钱买了一台当时最好的电脑，叫 XT 啊，8086的哈，啊，就是现在看起来是非常慢的那种。你知道我那部电脑我用了多少年？7年啊，不止8年。等到我去念神学实在不行了，才买了一台新的哈。那时候已经是视窗，我还是用 DOS 哈，但不知道什么是 DOS 吧，就是那些。就是想想那个时代你们都想象不到，所以我是很不舍得丢东西的人。但不好处就在哪里，因为你不丢，你不放出去，你不张开双手，你就永远没有新的东西出来。那弟兄姐妹，属灵的生命尤其是如此，当我们不把东西丢弃就不行。那怎么能够把它丢弃呢？就是因为他说，我认识耶稣到一个地步，我看见我手中的东西是粪土。有没有试过抓粪土？喜不喜欢抓粪土？不大喜欢吧。我估计如果你抓到是粪土，你立刻就扔掉了。但这里所说的东西不是真的是粪土，而是说感觉上像粪土。在什么比较之下？在耶稣基督的比较之下，它像粪土。为什么会有这种的比较，觉得像粪土？因为认识耶稣的关系，所以有比较像粪土。所以我们要得着基督呢，根基在于认识，认识到之后呢，然后我们开始呢会怎样？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会有个改变，然后我们看东西的眼光就开始不同。开始不同呢，你要学会一样东西，你要丢弃万事，你才会怎样？得着基督。耶稣不是说过一句话吗？他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背十字架是什么概念呢？在耶稣的时代，背十字架就是死刑，跟今天的打毒针或者枪毙或者还手绞刑枪毙这些是一模一样的、okay? 所以也就是一个判死刑的。那你想想，一个已经被判死刑要行刑的人，他的内心世界是怎样？你送他10台奔驰，他会喜欢吗？大概他不想要。你送他金银珠宝，他大概不想要。你给他大房子，他可能不要。为什么？他都没有办法享用了。所以他心态是怎样？已经看透。当然你说如果能够把这些来换他的生命，他大概会。所以被十字架概念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已经是被十字架被钉死刑的人，这种心态来面对我们的人生。这些东西不是不好，但是这些东西不是我们看重的东西。但怎么能够有这种心态呢？就是你要认识耶稣基督，然后你的人生观的改变导致你看到，然后你要愿意丢掉，然后你才会得着基督。弟兄姐妹，今天你有什么要丢掉才能够得着基督的呢？你有没有一些你抓住紧紧是你没有放下来，导致你不能完全得着基督的呢？有没有一些概念，有没有一些的物质，有没有一些的想法是导致你不能完全让耶稣在你生命里面有一些作为的呢？这是灵命的第二部曲哈，认识世界观的改变，然后你会得着，你要丢弃，然后你会得着。我们来看第三点，晓得基督。哦，刚才讲了哈，晓得跟认识，第一个是认识基督，晓得基督有什么不是一样的吗？有什么不同呢？好，我们来看看啊，第十节，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好，那这里所讲的这个晓得呢，跟认识基督是稍微有一点不同的层次。好，刚才我们所说的认识跟这里所说的是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好，那晓得基督是什么呢？晓得基督呢，其实如果用这个翻译来说，应该是更深一层的那种认识，是甚至可以用经历基督来代替它。 所以也就是说第三步的小的基督应该是经历基督。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说呢？因为他说那段经文他说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你可以这样来读的，使我认识耶稣基督、okay? 经历他复活的大能，并且经历和他一同受苦。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的认识会导致我们人生观的改变，导致我们愿意丢弃，因为我们看透了，所以我们接受他就是去领会一个新的东西。当我们领会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加的有经历它，不但经历它复活的能力在我们身上的这种能力，更经历跟它一同受苦。也就是说当你有一天你走到你的信仰，你发现你不论是在经历主的大能还是经历受苦的时候，你都怎样，你都仍然对他的跟你的关系都仍然是一样。所以总结这两个复活的大能跟一同受苦的这个经历来说，保罗的意思就是说，真正的晓得主就是信主的人，一方面跟主对主的复活有把握，经历过主的复活的这个影响力，而在生命中愿意跟主一同的经历受苦，不是因为受苦很享受，而是因为跟主一同受苦是跟主有亲密关系的一个证据。因为与主有这种亲密的关系，所以受苦虽苦却能喜乐，虽然感受受苦却又不觉得是苦。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如果你有机会去看那些病床上的人，或者看那些病重的一些弟兄姐妹，你可能会看到一些这种生命的彰显出来。我就分享一件事情啦，我以前也讲过的哈，我经常爱讲这个，因为对我影响很深哈。就是我牧会那么多年，20年，在这20年当中呢，认识的牧者同工也真的不少，但是呢，真正呢，我自认为跟我是一见如故，交情很就是。我们不是要经常见面，就是一见如故，能够一见面就很坦诚，将心里的话交代的跟我就是这些一起牧会的人呢，到目前为止呢是有两个 ，OK， 而这两个呢都已经被主接走了 ，OK， 那其中有一位呢是以前在泡沫底牧会的一位林牧师哈，我跟他一见如故，他比我大一点点，然后我们就是像老朋友一样，就是什么都能谈。所以后来呢他离世之前呢，他还吩咐他太太跟他说，我走了之后扶我棺木的其中一个一定要是谢牧师。所以我当时也很荣幸，就是他出安息礼拜那天，我还记得我还在 Edmonton， 我那天早上就飞回来，然后下飞机立刻去殡仪馆，然后就去参加他，因为我觉得这是他给我的一个机会。好，而这位林牧师令我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次，他当时已经病重垂危，已经不行了，然后医生就跟家人说，哎，你们要准备好了，让他的朋友们都来看他，因为他大概不行了。所以我当时就收到消息，就说他不行了，我立刻就开车去到那个 Eco Ridge 医院，然后就进去。开车的前时候走的时候，心里面是很多想法的，因为你去看一个就要走的人，然后你也不知道想跟他说什么好，也不知道怎么去安慰他，不知道怎么说，然后就是其实带着一种其实模模糊糊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做的这种心情，但先看再说吧，就去这样哈。我就一进去病房，然后他就在那里一看到我很高兴，他谢牧师你过来过来过来，满脸笑容叫我过去。过去我都还没机会开口，他说，哎呀，我听说你们最近买了一个教堂，那时候我们2003年刚刚买了这个教堂。他说，我是啊，你怎么知道啊？听到人家跟我说，然后我就一直为你们祷告。我说为我们祷告为什么？他说，因为我过去的经历里面看见有很多教会，他们一买教堂或者建堂或者扩堂，都会有很多人事上面的关系出问题，都会导致分裂，我怕你们教会会有事情发生，所以我为你们教会祷告了。 你知道我当时听的时候，我现在讲的时候我都很感动，因为我去那里的时候我是想要去安慰他的，但我没想到我都还没开口他已经来安慰我，你知道，所以我当时就因为他这个缘故的话，我就释怀，然后就跟他开始讲话就很大胆，然后我们生死都没忌讳了，然后我就谈，我说你怎样啊，怎么说的，然后他说啊，我要先走一步了，哎，你几岁啊，我就讲了啊，我几岁，我比你大一点，他说那我就先走了，以后你来找我，就是就好像朋友说，哎，我要去旅游了，我先去那里，然后有一天我们你再来，我们一起再见面，这样就是那种到现在还清清楚楚的记在我的脑子里面。弟兄姐妹，这位林牧师就是这种，他知道怎样经历跟主一起活，他也知道怎样跟主一起经历受苦，甚至一同经历主的受苦，没有害怕，只有兴奋，只有信心。然后我记得我去参加他安息礼拜的那一天，他女儿当时才中学吧，还很小，十几岁，他就上去分享。他说，他就讲了一篇，他说其实我很羡慕我的爸爸，甚至嫉妒他，因为他去了那么好的地方，有天我们也要去那里，我觉得很不简单。他爸爸的信心让他女儿也可以掌握到在苦难当中都可以经历。所以弟兄姐妹，什么是这五部曲认识，然后导致我们价值观有个改变，然后我们晓得什么东西要放下，当我们得着我们就会经历它，经历它的好的时光，也经历它的不好的时光，经历它给我们的好的日子，也经历它给我们的不好的日子，我们一样喜乐，一样可以相信这个属灵生命带给我们的喜乐。然后跟着呢，我们第四样呢，就是我们会效法基督，我们会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好，灵命的必然的要走的那一条路就是这个样子哈。我们先来读这段经文，等下我再解释给你们听。我来读双数节，你们读单数节好吗？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效法他的死，这句话最自然的意思是指肉身方面的。但是其实这是个灵性的过程，它指的是我们效法他的死，就是把我们属灵的这个旧的我呢，在死上面跟耶稣有个吻合，就像今天下午我们等下会去洗礼哈，我们是借着洗礼表明我们是跟耶稣同死倒下来，同埋葬，同复活，同死同埋同复活。这个当然我们现在还活在这里，那这个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死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灵，以那个旧的生命，我们属灵的这个旧的生命跟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拿到一个新的东西，所以我们效法他的事。所以在这个效法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越来越像耶稣，因为我们跟他透过洗礼归入他的身体，归入他的这个形象当中。好，而我相信这就是圣经要我们去达成的一个目标。好，在圣经里面，罗马书有这么一段经文哈，他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这段经文呢，我们经常用来安慰人的，对不对？哎呀，你今天遭遇了一个损失不要担心，你只要相信主，依靠他经过了一些就是可能在咒诅会变祝福，在经过这件事情之后，神可能会让你得着更多的东西。你看约伯不就是这样吗？约伯经历苦难之后 家产全部什么都没有了，后来神是加倍的还给他，除了他老婆，没有给他多一个，就是只是这样而已，但是也是苦尽甘来啊，万事互相效力，这是一般我们会解释这段经文。哎呀，比如说有个年轻人，哎呀，女朋友不要他了，移情别恋了，然后他就哭得死气活来，你就去安慰他，你说，哎呀，你别哭，别担心，你希望透过这件事情，可能现在神会给你一个更好的，这个不是神给你的，是更好。他说，我就觉得那个是最好的，为什么还要我不要以后那个，我要这个，就是这样。但你就安慰他了，万事互相效力，你会有个更好的。但是真的是这样吗？也许，也许，神会不会透过这些事情让我们去拿到更好的呢？先失去再得到，会有，会有。但是那段经文呢，比这个深奥多一点了。OK， 为什么呢？因为这段经文他说万事互相效力，像爱神的益处，那个益处是什么呢？不是失去一些东西得回更好的东西，而是更加像他的儿子。神的儿子的样式，明白我意思吗？所以那段经文的原意是说，万事互相效力，不论你遭遇的好坏、酸甜苦辣，最后的结果是让你得益处。这个益处是什么呢？让你更像耶稣基督，你的生命更升华，你的性格更像神。有没有发现，其实这就是我们经历过的现象。有时候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你什么都没有得回来，但是你发现你学会谦卑，你学会信心，你学会爱人，你学会一些生命里面的一些重要的功课。所以这个是效法。所以我们可以有理由这样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人最终的目的呢，是在世上呢，至少是要追求更像耶稣基督。所以效法基督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要有一个灵命的走掉，这个老我要丢掉的。所以我们透过认识耶稣，我们生命、世界、人生这些观念的改变，然后我们放弃那些好像粪土一样的东西，我们要得着基督，我们经历基督。在经历的过程当中，你开始会发现怎样？你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效法基督。一方面是我们要努力去效法，一方面是很自然在生命里面会流露出来这个东西。我们人一定要有继续的变化追求，我要不断的去效法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这是前面四个阶段，最后一个阶段有点特别。他说你要追求基督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来读双数节，请你们读单数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那我们常常说与主耶稣就我们的属灵生命基督徒的属灵生命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有没有试过逆水行舟？看过那想象那种情景，逆水行舟一直走走到一个地步，然后你说我想休息一下，我就停一下吧，然后再走，你一停下来就怎样倒退。有没有试过开车往 SFU 那个山上走有没有发现你上山的时候你油门要踩得特别高 大一点如果你踩得不够呢，它就开始怎样，不是很容易上去所以你看那边走那个 山路的时候，大家就稍微走得快一点这很自然，因为我们知道要加倍的努力往上面走，逆水行舟的那种概念所以属灵的生命跟主的关系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要追求跟耶稣基督有更深关系，这个五步走到这里呢，也就是说你认识了，你得着了，你经历了，你效法越来越像他了，但能不能停？不能停的。我告诉你， 你别以为你已经能够很像耶稣了，有那种生命之后，你说我停下来，我以后一定会这样，是保持不到的，它会变，因为它是一个关系。你有没有试过你跟你的配偶分开，比如说他要回国去半年，这半年里面你就透过微信在维持啊，然后现在还好了，有微信哈，还可以视频，还可以看到。然后半年之后他回来，你去飞机场接他哈。OK， 我们常常看到那电影里面，哎，好久不见就抱一个什么的。我们中国人一看到，有点不习惯哈，这个人是谁？就对，很自然你就有点生疏。OK， 所以很自然的这个追求是要不断啊进去的。所以他在这里呢教了我们四个方面呢，在这个追求基督这个五部曲里面呢，这个过程当中要注意的这个追求方面有四点要注意的。第一呢，就是不能自满。他说我不是以为已经得着了，意思是什么呢？我并不认为我已经成功了。所以他没有觉得我已经行了啊，我读了一点点系统神学，我并没有知道很，并不以为我知道很多。我这次去这个，因为我上个礼拜呢，就是去这个Carrie， 就是 UBC 里面 Carrie 这个神学院，因为我们有三个人一起教课，然后在听的时候呢，我发现啊，原来有很多东西还是不懂的。我们以前刚刚去教会。啊，觉得很多不懂，后来开始读圣经多了，参加主日学多了，以为知道很多哈。后来再去其他教会去一些讲座，一听哇，原来还有很多没听过的。然后后来又听了很多，觉得自己很懂啊。然后一去神学院，发现哇，那些同学老师讲的东西挺多，挺多你没听过的，然后又在学。然后学院读完神学之后再出来，然后牧会以为知道很多，然后去到牧师群当中，发现哦，原来他们知道。很多资料我是不知道的，然后在牧师群中久了，然后现在做了20年牧师，然后有时候觉得应该知道很多了，然后再回去上课，然后一坐在那里发现，哇，还有很多东西自己都还是不知道的，要重新再学。所以我们不能自满，我们一定要继续的追求，不要以为学了一点点东西就什么都知道哈。在追求神的这个认识上面，我们是一直往前走哈，不是停在那里啊。就像我们参加了短宣。啊，你就懂全部了吗？也不是，你要一直去传福音，你一直要在做啊。我跟你说，你即使是带了很多人信主，每次你再去面对一个还没信主人的时候，你还是会紧张，你还是不知道应该怎么说，对不对？所以我们一直在追求进步，所以我们是不自满的。他说我们在追求基督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是竭力追求的啊。只有追才会进，对不对？只有追才会向前，只有往前要达到这个某一个境界，你才会一直追求。属灵的境界追求是无止境的，谁肯不断追，谁就会进步，而竭力才会进步。然后呢，我们还有一样东西要做的，就是我们要向着标杆，就是有目标，要有方向。 OK 啊，出来了，向着标杆要有方向。向着标杆直跑，我下一次跟你们讲到会稍微多讲这个向着标杆直跑哈，这个。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在追求属灵的路上呢，你一定要有目标哈。如果没有目标呢，有时候我们跑完之后呢，保罗不是说嘛，当跑的路我跑尽了哈。但如果你有一天你说当跑的路我跑尽了，然后你回头看你那条路是跑错了，你就很冤枉，千万不要这样。所以我当跑的路应该是当跑的正确的路我跑尽了哈，就是这样哈。所以就说要向着标杆直跑啊，主是我们的标杆。所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然后最后是一个要按部就班。他说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什么地步行。生命的成长是有次序的，有时间的，有时候不是一下子就达到那个目标的啊。所有的属灵伟人都曾经试过不是很伟人的那段阶段，而他成为伟人之后，他也还有距离更伟大还有一段路程啊。所以我们要紧紧的跟随，不要放弃。那我就分享一个我这个礼拜的感受，其实应该是刚刚这个礼拜哈，我就说我去了 Carrie 神学院帮忙教课，其实我是客串的啦。然后我们三个老师，一个老师是 Carrie 的神学教授，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一个弟兄，然后再加我。 那个弟兄呢，其实我是认识他的，因为我们以前年轻时代他在读中学的时候，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们是同一个团同一个教会哈，是同在黄牧师黄师母底下成长的这些年轻人，但我们在不同的团契，因为当时去的是大学团契，他去的是留学是他去的是这个中学生团契，所以我们稍微差了几年但是我们有认识但是就是普普通通打个招呼这样我们都知道对方 OK。然后这一次呢我们就合作，然后这个弟兄呢他就是也念完神学博士，然后他也有牧会，然后但是他也打工他是工程师跟我一样，然后他是还是有做工程师，然后他在业余的时候他就教神学去做这种东西。然后我们这一次见面呢就很有意思，我们就一见面我们就讲起我们以前的往事以前在黄牧师黄师母底下怎样，就勾起很多的回忆，然后就是这些。然后后来他就上去讲课，他上去讲课的时候就觉得哎呀真的很特别，我看他时候安安静静的，在我印象中他都是一个很安静的人，但是他一上去讲话的时候就整个火起来，哇，就是跑来跑去，然后就是我说好像就是另外一个人的样子，我就说很奇妙就是人呢，就是有时候你以前觉得他是怎么样子的，现在你一看原来在不是岁月的熏陶之下，在信仰的这个带领底下，在神的使用底下，他可以是一个怎样的人，可以成为一个我想象不到的这个样子okay。 然后后来我们就教完课，然后礼拜五就结束，然后昨天礼拜六下午我收到他的一封 email， 因为我记得我回去之后呢，我还跟师母说哎呀这个弟兄就说真的是很特别我说哎呀我觉得挺欣赏他的教导，然后他整个的恩赐所有的东西，我觉得以前想象不到的，现在看到其实神在他身上的这种作为，我还跟师母讲了。后来我就收到他的一封 email， 他 email 里面讲的是什么呢，他就讲了他的感受，跟我的感受是一模一样，不过他说的是看到我，是这个样子。然后我就在那里想的时候呢，我就在想，其实，很有意思的就是，原来神带领我们有不同的路，他走了一条不同的路，我走了一条不同的路，但是在我们人生这个时候，我们来了一个交叉点。那这个是交叉点的时候，我们看到原来神在他身上的作为，他看到神在我身上的作为，然后我们很兴奋他能够成为这个样子，他很兴奋我能够成为他那个样子，但背后呢，我们其实是更感动的是什么呢？原来神真的很好，在他身上有作为，在我身上有作为，然后我们在这里接触了这一点，然后我们现在会继续的往前走，以后会不会再有个接触点不知道，但是至少我们知道原来神在他身上的带领跟在我身上的带领虽然很不一样，但是我们都成为不一样的人。他信里面还说我还记得你以前在团契里面办的一些活动，我在想我办过什么活动，我唯一记得的我就是演过一个话剧，那个话剧呢就是我演那个被耶稣医好的那个瘸腿的人就是那个被人家用四个朋友把他从屋顶吹下去的，我记得我还演了那个话剧，我当时穿着一条短裤，然后一件破烂衣服在那边跑来跑去傻傻的我起来了我起来了，就是那种他可能是记得那个样子，他那个时候，然后就现在就看到是不一样，然后我就是发现原来神的恩典是在我们身上，然后我就在想其实我今天所讲的这个灵命五部曲好像我们在追求，好像我们在努力的要去做成这些东西，其实你回想其实是神按部就班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有他的作为，是神更在意我们能不能效法基督，所以他带领我们使用了我们愿意的这颗心，他按部就班的塑造我们，带领我们去完成这个目标，是神有一个标杆要我们跑，是神要我们按部就班的，他按部就班的带领我们的生命往前走，让我们去得着能力，让我们去得着智慧，各个方面我们都可以 增长，让我们可以更像他的独生儿子。所以不要以为你是达不到。我现在跟你分享，不是想说他怎样好，然后他怎样看我好，而是我说我们这两个人其实回头来见证的就是什么呢？神可以在我们身上来塑造我们成为我们想象不到的成为的那种人。所以你也可以，我也可以，大家都可以，但我们要努力，我们也要愿意让神来帮助我们。所以弟兄姐妹，要有一个得胜的属灵人生，就必须有属灵生命的操练。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追求属灵进步的决心，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特别的属灵的饮食习惯目标。我们一定要常常去操练我们的生命，我们要有目标和盼望。弟兄姐妹，今天你我都是一同走天路的人，所以今天送给你这个属灵的五部曲，就让我们一同努力，竭力追求，去认识，去得着，去晓得，去效法，去追求基督，不是自满的，是按部就班的，向着目标竭力的追求，建立跟耶稣更深层的关系，然后你再回头一看，你会发现原来你已经成为一个别人看起来，哦，原来神在他身上的这个作为让我都认不出他来了的那种的生命，有一个更像主的生命。好吗？那我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啊，我们实在感谢你，你在我们身上有美好的旨意，主，相信你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你的带领，求主你就让我们能够努力的用心的去追求要更像你，也求你来使我们能够更像你，你在我们生命来塑造。我们感谢你，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感谢牧师这篇信息分享，请大家起立，让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作为回应。让